下面是读经，今天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13章14节，请听神的话。《哥林多后书》13章14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感谢神的话语。下面是正道，今天为我们正道的是陈明牧师，他正道的题目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能够再一次回到大家的中间，和大家一起来敬拜主。我想其实我在下面跟大家一起敬拜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敬拜团队也许我们真的是在预备的过程中，我们是同感一灵。其实基督徒的生活从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应该是一个非常简单也是一个自由的生活，但是它却不容易。所以我们早晨在这里一起来看这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的时候，我想也许我们会千万不要在这里从内心里面有一个反感，你难道讲到我的基督徒生活不正常吗？不是这个意思。其实我自己觉得这一段短短的经文刚才弟兄在这里读出来，我想我们每一次至少在 Melbourne 的华人教会，当我们结束的时候，牧者祝福祷告的时候，常常用这一段很简单的经文，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和引领，常与我们众人同在。它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经文，但是若是我们把它放在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结束的时候，他为什么要用这一个的祝福的话，我们就可以明白，今天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的里面，我们会遭遇许许多多的难处，每一个人的难处、每一个的教会可能碰到的挑战都不一样，但是在保罗的心中只有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那就是我们持续不断地来仰望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恩典，我们持续不断地把我们的眼光定在这一位慈爱的天父的身上，我们也持续不断地经历圣灵在我们的心中的感动带领，我们来顺服他，我们来顺服他。我再说，其实基督信仰真的不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信仰，但是它却非常不容易。今天也许我们待会儿会一步来看为什么它不容易，但是当我们来一起来看这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加尔文在他自己所写的那一篇鸿篇巨著好像基督徒要义一开篇的时候，他就在那里提到一件的事情，他说真实的智慧主要由两个部分所组成，第一个的部分是对神的认识，而第二个的部分是对人，也就是对我们自己的认识。这两方面的知识孰先孰后很难判断，但是这两方面的知识却是交织在一起的，因为你我都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所创造的。我们越认识神，我们也就越认识我们自己，我们越认识我们自己，我们也就越认识这一位一生爱我们、造我们、引导我们、救赎我们、保守我们的神。这我想也许是保罗在这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的原因。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很简单的一节的经文，很容易背起来，让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那我们早晨的时候，我们会看从三个方面来看这一段简单的经文所要告诉我们的一个什么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第一件的事情，如果我们要活出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我们需要认识到神是一位三而一爱的神。 第一件的事情，我们如果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要活得好，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是一位三而一爱的神。第二件的事情，我们要知道救恩，也就是福音，也就是神在这个时代里面对你对我每一个人的盼望，就是邀请你我进入到这一个三而一神爱的团契的里面。不仅仅这一位伟大的神，他永远活在三一神爱的交通的里面，福音是我们被邀请进入到这一个三而一神爱的团契的里面。那第三个方面，这对你我意味着什么？这对你我意味着的一件的事情，就是我们在人生的每一个的地方，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的时刻，不管我们是高山，不管我们是低谷，不管我们是欢笑，不管我们是眼泪，我们学习不断地对这一位三而一神保持一个亲密而且敞开的关系。然后再说三个方面，第一件的事情，我们需要认识神是谁。第二件的事情，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福音。第三件的事情，福音如何应用在你我每一个的人生的里面。那第一件的事情，我们需要在这里来看到，神是一位三而一爱的独一真神。我觉得这些的事情也许看起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话，也许我们觉得我们在做福音朋友的时候都已经知道了三而一 Trinity 这一个的概念，但是它到底对我们意味着什么的话，我自己发现许多年我发现我并不是那么清楚。不然的话，我们可以在我们自己的脑海里面做一个实验。我常常问大家一件的事情，其实是我自己想的。假设下一个的周末，感谢主，你们25周年啊，祝整个Springwell 的宣道堂能够在主的恩典里面越走越荣上加荣，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啊。那假设你下个周末你要出去，那也许在周四的时候，也许在周三的时候，你有一位的同事在那里问你说，某某人李弟兄啊，我们这个周末一起去钓鱼好不好啊？你说对不起，这个周末我没有办法去钓鱼，这个周末我们教会里面有活动。我不太清楚有没有人不好意思跟同事讲说去教会去活动的哈，不要不好意思，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事情。我刚刚做基督徒的时候，常常我说我有事情，我不敢告诉他我是去教会。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世代中，不要有什么不好意思啊。那假设我们讲到说我们去教会里面，他从来没有去过教会，他说啊，你去教会，那你信神，你可不可以向我介绍一下？你所信的神是哪一位的神？当我自己在思想，在脑海里面想到这一件的事情的时候，我发现我很难跟一个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怎么样向他来介绍。我也许会想到他是一位创造的主，那也许别人说我信的神也是一位创造的主，那咱们是一家的呀。我信的神好像是一个可以带给喜乐平安的那一位的神，也许他也会觉得这样。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吧？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教会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代的里面，神把我们向这个神把他自己向这个世界启示他是谁的这一个的使命托付给了你，托付给了我。但是请原谅我，很多年我作为一个传道人，我开始成为传道人以后，我不知道怎么向一个从来没有信过主的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我向他来介绍这一位的神。我有很多的宗教的名词翻来覆去的讲，只不过是表明了我的心里面，我其实并不是很清楚的知道到底神是谁。 而若是我们不太清楚，我们自己都不太清楚我们所信的神是哪一位的神的话，我们怎么可能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呢？我想也许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来看，我待会儿会告诉怎么样来回答这一个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圣经里面一步一步的向我们来介绍这一位的神是何等的神。第一件的事情，他是造物主，这个没有错。但是圣经里面，在旧约圣经里面，用三个最重要的名字讲到了我们所信的是谁。第一件的事情讲到说他是神，这在当时希伯来文里面叫做以罗心 Elohim， 这个词是中东地方的人也会叫做神的。所以我们说我们有神的时候，他说我们也有神。为什么旧约里面常常在这个地方说耶和华是万神之神？因为每一个宗教每一个部落他们都信一位神，也都叫以罗心。就有一点点像澳洲我们有总理，新西兰也有总理，总理这个词儿对于人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 God 我们所说的神，对不起，在旧约的里面他用的一个词叫以罗心，另外一个词叫做主阿东内。这两个词在中东的地带，当时不管他是敬拜真神，是以色列民族，还是说那些敬拜偶像的，他们都把他们拜的那一位称作神，称作主。这是为什么圣经里面常常要强调说耶和华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意思就是说没关系，你们的神也可以称作神，但是我们的神是那一位超越所有你们所称为神的那一位真正的神，超越你们所有所认为主的那一位的真正的主。以罗心阿东内，这是旧约里面神向我们的启示的。但是旧约里面有一个特别的名字是指神告诉了以色列人的，这一个的名字叫什么名字？旧约里面啊，对不起我听不太清楚，没关系，耶和华或者是 Yahweh YHWH。 那我再问大家一件的事情，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啊？自有拥有的，中文把它翻译成自有拥有的哈。摩西问说你的名字叫什么？你看摩西很胖，摩西带着人已经出埃要出埃及之前的时候，他说对不起，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我怎么称呼你。其实我们你会发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 YHWH 耶和华他原来的意思就是我就是我 I am。听起来有点拽是不是？你叫什么名字？我就是我。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智慧的回答。神的意思就是说我不能够任何的受造之物来表达我是谁，我就是我自己，我就是永远存在的那一位，所以前面刚才讲到说我是那一位自有拥有的那一位。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的里面神是自有拥有的那一位，在时间的里面他创造了我们，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他们的信仰宣告也是他们的诗骂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看这一句话里面它其实是包括了对于旧约里面所启示出来的三个非常重要的名字，耶和华神主。神和主这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别人也知道，但是他特别强调那自有拥有的那一位是独一的真神，是独一的主。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我们的神。 但是旧约里面很奇妙的一件的事情，他在这里用到一个独一的时候，他用的这一个的一不是单独的一，一可以表示说是一个统一，是不是？一也可以表示说是数字上的单独。因为当圣经里面讲到说亚伯拉罕把你那独生的爱子去献祭的时候，那个独生在神的眼中是只有一个，一个 singularity 的一的时候，那个 yahid 并不是用在这个地方，这里用的是 yahad， 是另外的一个一，这个词可以讲到一个统一。虽然在旧约里面没有那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一个的一是一个统一的，但是至少圣灵的启示并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是一个单独的神。那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耶稣基督对于我们神的称谓，他最常称呼的是什么？什么？父。你知道，圣经是一步一步的向我们来启示的。在旧约里面，他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永远自有、永有存在的，他不依靠任何的其他的神明在那里存在，所以他是万有的起源。他是造物主，他被称为神，他被称为主，虽然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但是在新约的时候，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耶稣基督他不断地称这一位独一的真神称为天上的父。父啊，你是我的父，是一位永远的父。为什么这里有一位永远的父？为什么这一位自有永有的神可以称为父亲？他为什么永远是父亲？或者我问大家另外一件的事情，我2006年10月份我成为父亲，我在之前我并不是父亲，我有父亲的潜力，但是这一位永远存在的神，他被称为永远的父的时候，表明在这里有一位永远的子。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觉得今天三而一这一个的概念，很多的时候我们把它变成一个谁也不明白，只是在神学院里面所讨论的概念。但是对于耶稣来说的话，那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圣经里面要讲到说我们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就可以得生命？因为当我们说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的这一位的神是一位永远的父亲，他是自有永有的那一位。但是当耶稣来的时候，他向我们启示的这一位自有永有的那一个爱的统一的体里面，如果我们再仔细的看的话，是永远的父亲和永远的儿子，永远在爱的交通的里面。这是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里面17章他向我们说的：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在这个世界还没有创造之前，这一位自有永有的耶和华神，他永远活在父与子爱的交通的里面。你说这有什么重要的？他重要在如果有一个人告诉你他所信的神也是一位造物主，我们需要更问一句：为什么你的神乃创造人？如果这一位造物的主他是一个单独的神，他创造出来，我不太清楚有什么，也许只是为了表明他的能力，也许他很孤单，需要有人来敬拜他。但是圣经里面向我们所启示的这一位爱的神，他永远活在爱的交通的里面，他不缺少任何的东西， 但是因为他是爱，爱就意味着给予，爱就意味着给予，爱就意味着分享。当我们说神是一位三而一的神的时候，是因为神是爱。当我们说神是爱的时候，他赋予了你我，他赋予了所有的受造之物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因为诸天在这里诉说他的荣耀，穹苍在那里传扬他的手段，你我更是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所创造的。这一位三而一爱的神，他永远活在爱的关系的里面，他不缺少什么，他不是因为缺乏所以创造你我让我们来敬拜他，他是因为有爱的满意，他希望将这一个爱的生命与你与我在分享。你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绝对不是一个偶然，这是为什么非常重要，这是为什么非常重要。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的神是三而一爱的独一真神。回到刚才我所问的这一个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同事朋友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基督信仰，或者他了解了一些的基督信仰，或者他有他自己的一套的信仰，当他问起来的时候，我自己个人觉得我的回答会开始在神是爱，神是爱。那我接着我会向他问说，你觉得爱需要什么？爱需要在关系的里面。那我们的神永远活在爱的关系的里面，而这是你我存在的意义和目的，这是我们的信仰跟普天下所有其他的宗教所截然不同的一个地方。因为神是爱，神是爱，因为他永远活在爱的关系的里面。那我稍稍的也许是岔出来讲一句，当我们在读新约圣经的时候，也许是因为我们活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觉得对于三一神的这一个的真理我们太熟悉，熟悉到一个地步，也许我们不知不觉中，我们读到任何的讲到神的时候，我们就不由自主的把它读成了三而一的神。也许那不是你的问题，但是那是我很多年的问题。当新约圣经，当我们读到神这一个字的时候，我想请求大家稍稍的暂停一下，我们来思想这一位的神到底指的是三而一神里面的哪一位，还是说他指到的神的性情。而在绝大部分的地方，你如果注意看，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论到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主耶稣基督。那前面讲到这一位神的时候，神是谁？天父，是不是？因为讲到论到他的儿子，论到他的儿子，他不是一个好像很虚无缥缈的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同样的，愿恩惠平安从，其实在原文里面，从神我们的父并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每一次当圣经里面出现神的时候，他常常在他的附近会加上一些的修饰，告诉我们这是哪一位的三而一里面的那一位。我用大家最熟悉的一个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一位的神是谁？神父，是不是？把他的爱子独生子赐给他们，还是谁？就是这一位天父吗？因为这个世界里头，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缺少对神爱的认识，你如果注意看，这个世代里面是非常系统性的在这里破坏父的这一个的角色。甚至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也不知不觉中只会觉得耶稣是我的好朋友， 但是我们忘记了，是因着这一位慈爱天父对你对我们的爱，所以他把他的爱子赐给了我们。我们不仅仅需要看到耶稣，我们更需要看到因着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将那一位我们所不能看见那一位荣耀的父，他对你我的爱向你我来彰显出来。我觉得现在可能好很久都没有看好莱坞的影片，但是我记得大概在10年20年以前的时候，你如果注意去看好莱坞的影片，那个时候还有一些家庭的影片，里面常常嘲笑的一个对象是什么？父亲。我自己觉得这个世代里头，因为仇敌知道有一件的事情，如果我们只是认识耶稣基督，却没有认识到天父那一颗慈悲友善对你对我的爱的话，我们的信仰不完整。而我们求神来带领我们，好不好？我想刚才我已经在这里特别讲到了，对不起，我为什么好像走不了了。爱因斯坦在这里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我觉得这是人类面对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个世界是不是一个友善的地方？不是，从一个角度来说确实不是，因为满了伤痕，满了各样的事情。但是若是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一位自由拥有的主，这一位耶和华神，他永远活在爱的关系的里面。圣经里面无数次在旧约圣经里面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需要有一个调转我们的眼目，我们需要知道，是的，也许我们看到有许多的伤害，有许多的不公义，有死亡，有疾病，有许许多多我们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但是我们要知道，是这一位本为善慈爱的天父，他是万有的源头。因此我们知道，我们凭着信心宣告，这个世界是一个友善的地方，因为天父的旨意，他会带领我们直到内中，他是会让我们在这一个暗昧不明的时代里面经过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周围所发生的事情，而是我们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这一位三而一神的身上，让我们真知道他所做的尽都奇妙，尽都美好。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神的百姓在这里来说，这是诗人在那里讲到的，他不仅仅在那里的宣告，他说愿每一个蒙恩神的百姓都可以在这里来宣告。所以神是一位三而一独一的真神，他是那一位爱的神，他是万有的起源。因此我们可以在头脑里面，我们至少需要认识到这一点，所有的一切在神的眼中，在这一位爱的神的手中，都有他奇妙的美意。这是你我所需要学习的。那第二件的事情，就是这一位爱的神邀请我们进入他爱的团契。他活在爱的关系的里面，救恩不只是指我们有一天脱离永远的审判，救恩也不是指讲到神赦免了我的罪，但是他到底喜不喜欢我，我不知道，我最好离他远一点，我最好保持一个安全距离。救恩是我们被邀请进入到这一个三而一神爱的团契的里面。我是完全没有音乐好像舞蹈的这一些的细胞，但是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科学院工作的时候，有的时候去欧洲开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欧洲人他们很喜欢跳这一个舞蹈，他们跳着跳着两个人也许在那里跳啊，然后越来越多的人啊加入在里面，一个一个的跳在里面啊，整个圈越来越大在这个里面，是不是？其实救恩这是这样，这一位三而一的神，他永远活在爱的关系的里面。 而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恩典，每一个相信他的人，我们都不断地被邀请进入到这一个爱的团契的里面。这是救恩对你我的意义。而这一件的事情，他乃是借着一件的事情，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恩惠，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我想我去年的时候跟大家在分享到罗马书的时候，我特别讲到了恩惠是什么意思。恩惠是我们所不配得的，是白白的恩典，是没有附加任何的条件。主耶稣基督他白白的把这一个的恩典赐给了我们，是这个世界所没有的。因为你我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就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如果我遭遇到好的事情，一定是因为我做了一些好的事情。那同样的反过来，如果我人生里面遭遇到苦难，一定是我做了一些的孽。而若是我们真认识到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了一个白白的恩典，没有附加任何的条件，而这一个白白的恩典让我们得以与神和好，得以被进入邀请进入到三而一神爱的团契里面的时候，我们整个人的心，我们需要安静下来。我觉得教会近2000年的历史，其实就在面对着一个特别的挑战。如果福音是白白的，是没有任何的附加条件的，那人怎么会改变呢？既然福音没有任何的条件，我们这个人又喜欢犯罪，那怎么办呢？我们竟然当然知道天主教的错误，但是天主教错误的背后，其实是人好像是带着一个好的愿望，我希望告诉人，你是的，你得救的那一个的时刻，洗净了你所有之前的罪，神也把恩典注入到你的内心，所以你接下来就需要不断的借着各样的圣礼来到神的面前，不断的悔改，才有可能持守这一个的恩典。从人看起来是一个好心，但是这不是神而来的启示。真正的福音，保罗所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白白的恩典，我们一次永远的被神所接纳。当一个人他真正的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凭着自己没有办法与神和好，而唯有借着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我的罪在十字架上而死而复活，我接受他作为我救主的时候，我们一次永远的与神和好。神没有附加任何其他的附加条件，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我可以说，如果神附加任何的条件，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做得到，因为他是神。但是整个人的救恩的历史，整个你我个人救恩的历史，我们就是不断地认识到，哦，原来神真的没有附加任何的条件，原来他真的是那么爱我，原来他不是因着我有什么好而爱了我，原来他爱我是因为他是爱，所以他爱我。而爱是宇宙间最大的力量，爱是宇宙间最大的力量。这一个的爱要来融化我们里面那一颗冰冷的心，这一颗的爱要把我们整个心苏醒过来，我们愿意在爱的里面，我们愿意来顺服主的恩典，愿意来顺服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带领。所以福音是什么？福音是这一位慈爱的天父在他的爱子里面为每一个相信他的人预备了一份白白的恩典，没有附加任何的条件。如果有条件，圣经里面就不会用恩典，不会用白白的这个词。但是每一个真的看到神白白恩典的人， 开始愿意来甘心的爱他，开始愿意甘心的来顺服他，所以我们乃是甘心成为神爱的俘虏。这是信仰，这是基督信仰，这是这个世界所需要看到的事情，这是圣经里面所讲到的那一个爱的俘虏。我常常在我来到你们中间，我相信我已经不止一次的讲到了，在旧约里面，当一个希伯来人不能让另外一个希伯来人成为奴仆，第七年你必须要让他出去，但是在第六年结束的时候，你要把你田中的土产，把你树上的各样的树木果实，把你圈里面的牛羊，家里面的东西，你要多多的来给这一个人。第七年他可以平平安安的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可以出去的时候，但是当他走到这个门槛上的时候，他说，我爱我的主人和他的家，我不愿意离开这里，因为在这里很好。他要在那一个的门槛上把自己的耳朵刺透，终身成为神爱的奴仆，成为这个人爱的奴仆。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保罗说他是耶稣基督的奴仆的时候，他是甘心的选择做神爱的奴仆。因为福音告诉我们说一件的事情，他说神本性一切的丰富，这一位慈爱的天父，他本性里面所有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的儿子的里面，所有属于这一位父亲的他全部都给了他的儿子。哥罗西书第二章在那里讲到的，保罗紧接着在下面讲出来，他说你们也在其中得了这样的丰富。神的意思是说，我当你接受我的爱子的时候，我把我所有的一切都给了你，我们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我们可以平平安安的离开这里，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不再是死亡的奴仆。耶稣说你是一个自由的人，你可以平平安安的离开。但是若是圣灵感动我们，若是我们的眼睛真的被开的时候，当我们走在那一个的门槛上，我们说我爱你，我爱你的家，我愿意终身成为你爱的奴仆。基督释放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但是真正的自由是把自己奉献在神的手中，成为他爱的奴仆。而这一切是因着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成就的白白的恩典。他本来就是主，但是在爱的里面，我甘心乐意的称呼他是我的主，我的一生愿意让他为我而活，我愿意为他而活。请原谅我说，今天在教会里面，甚至许多的传道人在这里宣扬一样的信息，说今天我们好像有一些的人是选择让耶稣做我们的救主，但是有一些的人选择让耶稣做我们的主。这不是圣经的教导，我们只有让耶稣做我们的主，他才能拯救我们。千万不要相信这一个的谎言，我们不可能不让耶稣做我们的主，只让他做我们的救主。只有这一位他成为我们的主，才有可能拯救我们。待会儿我们会一步一步的在这里来看。不要再受这个仇敌的欺骗，仇敌在你我身上最大的一件的欺骗，还不是让我们做许多坏的事情。仇敌在这个世代里面最大的一件的欺骗，就是说你可以在这里不受罪的辖制，不做许多坏的事情，但是你也可以自己来过生活，而这就是伏在撒旦的权下。我待会儿会给大家来在这里来看。所以救恩第一件的事情，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恩典 让我们与他完全的联合，我们被邀请进入到三而一神爱的团契的里面。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为救主的时候，我们乃是与基督完全的联合，而三而一的神他永远活在爱的交通的里面。所以我常常问大家一个问题，耶稣今天活在谁的面前？活在谁的面前？天父的面前。他死只有一次，是向罪死的，他活是永远的向着这一位慈爱的天父而活。那如果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是活在什么地方？我们也是活在天父面前。圣经里面其实无数次的在这里提醒我们一件的事情，我们乃是被邀请进入到这一位三而一神爱的团契的里面。因此若是我们需要在这里认识到耶稣基督的恩惠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看到天父的慈爱。在基督信仰里面，父亲这个角色好像就像好莱坞影片里面的那个父亲的角色一样，永远是缺席的。我喜欢耶稣，我觉得他是一位好朋友，他是那一位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的那一位。但是在我们的脑海的里面，也许不在你的脑海里面，但是在许多年在我的脑海的里面，我感觉父亲好像是那一位看着我恨铁不成钢的那一位，好像他说不准多少他就要对我发怒，只是因为耶稣基督今天拦住了阻挡了他的愤怒而已。但是这不是圣经里面向我们所启示的这一位慈爱的天父，是因着他对你对我的爱，所以他把耶稣基督赐给了你，赐给了我。今天在这个时代里头，有许多的人在这里说，这一位的父亲不过是好像那一个好像喜欢虐待孩子的那一位。你会发现仇敌非常系统的在这里来破坏父亲的这一个的角色。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因为这一位的父亲自己不愿意死，所以要把他的儿子虐待。我不知道怎么样回答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作为一个父亲，许多的时候我有许多不完全的地方，我也做过许多好像伤害我孩子的事情，讲了一些不应该讲的话，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但是若是有一天需要做出一个选择，或者是我死，或者是他死，我觉得我会选择我死。当圣经里面讲到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时候，绝对不是讲到那一位懦弱的父亲，或者一个像暴君的父亲自己不愿意死而把他的儿子为我们死。他乃是讲到了那一位慈爱天父为着你为着我们的爱，爱到一个地步把他看为最宝贵，甚至比他的生命最宝贵的那一位为你我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以赛亚书里面在那里讲到说，耶和华却定义却喜悦将他压伤，有哪一位的父亲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在这里有一位慈爱的天父，他爱你爱我爱到一个地步，他那一天选择掩面没有看他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再被这个时代在那里所欺骗，我们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耶稣基督自己在那里讲，我是那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耶稣基督当然是神，但是耶稣基督他来最重要的一件的使命，就是让我们可以借着他回到这一位慈爱的天父的家中。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我再说，每一次当我们遇见耶稣的时候，我们遇见的天父那一颗慈悲 仁爱谦卑对你我爱的心，让我们勇敢地来到他的面前，让我们不要受这个时代里面对父亲角色的一个欺骗，或者在那个地方的涂黑，我们也不要受我们整个成长的环境中，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父亲，我们乃是来到一个慈爱的天父的面前，他对你我的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彰显出来的。他不断地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孩子，你不要来看你所人生里面的遭遇，你不断地来到哥哥他来看我为你所预备的，我把我最宝贵的为你舍了。这是亚伯拉罕那一天献以撒的时候他的心里面所看到的，这是每一个爱我们孩子的父亲，我们里面应该可以感受到的这一位慈爱的天父对你对我们的爱。而圣灵的工作，而圣灵的工作，当我们真的是与基督联合来到天父面前的时候，你们觉得谁会在我们的身上做奇妙的工作？圣灵。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一些我不敢说简单，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一些的真理开启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今天我们讲到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圣灵的生活，不随从圣灵就没有办法过生活。但是怎么样随从圣灵？一个完备的三而一神的观念是我们因信与基督联合来到天父的面前，当我们来到天父面前的时候，圣灵要在我们的身上做更新做改变的工作。我们是站在羔羊为我们所赢得的根基上来到这一位慈爱的天父，而圣灵要把神的旨意在我们心里面不断地来更新我们。他首先要来更新我们的第一件的事情，他要向我们的心呼喊，阿爸 Father， 阿爸Father， 阿爸 Father。 圣灵在你我的心里面呼喊的最重要的第一件的事情，就是提醒我们，我不再是一个孤儿，我不再是一个客旅，我不再是走在这个世界上好像没有依靠的人。因为他呼叫我们，他在我们的心里面提醒我们有一位阿爸 Father。 阿爸是亚兰文，他对应的今天我们孩子会叫 Daddy Mommy， Daddy Mommy。 你们有小孩子的时候，小孩子跟我们叫 Daddy Mommy 的时候，你心都会化了，是不是？为什么圣灵在这个地方用的是说阿爸，表示说他是一个可亲近的那一位，我们可以像小孩子一样可以跑到他的面前，我们任何的环境我们可以来到这一位父亲的面前，因为他爱我们，他为我们预备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我不需要有任何的担心，不需要有任何的害怕，我可以敞着脸来到他的面前，享受像一个小孩子来到父亲面前一样。但是为什么圣经里面又不断地喊 Father 父？因为圣经里面讲到父的时候，讲到他是万有的源头，他是万有的源头，他是掌管一切的那一位。我爱我们家的 Lily 和 David， 但是许多的时候我爱他们，但是我觉得我帮不了他们。但这一位慈爱的天父不一样，每一次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当我们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的来到他的面前说阿爸 Father 的时候，他要用那无穷生命的大能来成就一切。神能够照着那正在我们心中所运行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是我们应该看到的。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是我们被邀请进入到三二一神爱的团契的里面，我们是借着与基督联合来到这一位慈爱的天父的面前，我们不断地享受在圣灵里面的交通，而圣灵要把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福音是我们顺服圣灵的感动，接受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恩典，成为 天父慈爱天父的儿女，享受与三而一神爱的团契，成为神家里面的人。这是为什么我很喜欢别人叫我陈明弟兄。我知道在墨尔本这个地方大家都很喜欢叫牧师，觉得比较尊敬，我最喜欢别人叫我陈明弟兄，因为我就是跟你是弟兄。有一天我不做牧者了，但是我仍然是弟兄，你知道吗？当我们进到永恒去的时候，我们仍然是弟兄和姐妹。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位长兄耶稣基督，我们有一位慈爱的天父。这是你我盼望，这是你我所要宝贵的一件的事情。我们是同命运同前途，因为我们有同一位的父亲，有同一位的主人。那对你我意味着什么？对你我意味着什么？学习随时随地的，随时随地的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恩典，保持与天父一个亲密而且敞开的关系，经历圣灵啊，经历我们与天父在圣灵里面的交通。我再考大家一个问题好不好？你们觉得黑暗是怎么产生的？什么叫做黑暗？没有光，很好，黑暗就是拒绝光。年老的约翰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领受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很遗憾的一件的事情，很多的时候我们读到黑暗，以为是指我们不好的行为。圣经里面讲到的黑暗的本质是对光的拒绝。若是我们希望跟神同行，我们却选择把自己封闭起来，一个封闭的人就是在黑暗中，一个没有连于光的人就是在黑暗中。因为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若是我们希望跟神同行，我们就不可以在黑暗的里面。因为我为什么说约翰在这里讲到的黑暗不是指我们不好的行为，他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意思就是说我们若是对神完全的敞开的话，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我们就彼此享受爱的团契。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个世界给我们的欺骗就是说，你不配到神的面前去，你要变好了才能够到神的面前去。因为这个世界不知道什么叫做恩典，这个世界不认识这里有一位慈爱的天父。你我需要认识到的一件的事情是，我们只有来到天父的面前才能够变好。请大家一定记住，我们只有来到天父的面前才能够变好，绝对不是我变好了才能够来到天父的面前。因为当我们与神的生命隔绝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好，我们不可能好，我们不可能好。作为一个受造之物，当我们选择拒绝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失去了与所有美善力量源头的连接，我们只会活在黑暗中，越来越糟糕。你我不是永动机，你我不是永动机，你我唯一的盼望就是持续不断地把自己向这一位慈爱的天父来敞开。为什么他可以接纳我？因为他爱我，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赢得了一个恩典的地位，所以我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把我里面所有的挣扎，把我里面所有的痛苦，把我里面所有甚至我的不顺服，我都可以告诉他。这是我许多年我基督徒的生命我吃亏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一旦觉得我自己的行为达不到我所认为的标准的时候，我就选择把自己封闭起来。 我谁都不想见，我也不想见神。但是当我们与这一位慈爱的天父恩典慈爱力量的源头断开连接的时候，仇敌可以肆意的来掳掠我们。我们唯一的盼望就是勇敢的来到他的面前。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就与神的儿子，就与神在光明中一同相交，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到他的面前，他要来更新我们，他不会拒绝我们，他不会拒绝我们。而为什么我刚才讲的，我说基督信仰很简单，但是基督信仰不容易，因为你我从小到大都在受一个欺骗。我到今天我承认这一个的谎言在我的身上仍然会有它影响力。魔鬼撒旦在我们身上最大的欺骗就是让我们寻求自主和独立。我们做父母的最担心的一件的事情，或者我不说你们了，我说我最担心的一件的事情，我也常常说，你这么样以后怎么办呢？怎么活了？怕他没有一技之长。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在乎的就是我们要有一技之长，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若是有人年纪轻轻就可以经济独立，我们羡慕的不得了，这是在人眼中的成功人士。所以我真的觉得这是仇敌在这个世代里面对你我最大的欺骗。很多年基督徒的生活，我说我不喜欢服在罪的权势的底下，但是我也不喜欢服在圣灵的管制的底下。我最喜欢的一件的事情就是我自己做主人。好的，谢谢。我刚才不知道吸了一个什么，吸到我的嗓子里面去了。我自己以为我是一个独立的人，我以为我可以不受罪的辖制，我也可以不受神的管理，我可以单独成为一个独立的人。我再说，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看到耶和华神是万有的源头，他是慈爱美善力量的源头。这里只有一个源头过来。而姐妹刚才的回答，你们的回答非常的正确，黑暗就是对光的拒绝。神就是光，神就是爱，当我们拒绝了他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活在黑暗的里面。请不要相信仇敌在你我身上的欺骗，是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因为我们的脑海里面太多的时间，我们所认为的这个世界是正邪两个势力在这里打得不可分交。我最好谁都不站边，我做我自己的主人最好。只有耶稣基督，只有这一位慈爱的天父，三而一爱的神是万有的源头。罪的产生就是我们拒绝了他，我们拒绝了他。当我们没有连于这一位慈爱的天父的时候，我们是活在黑暗中，我们是活在罪和死亡的权势的底下。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这也许是当有人在那里问 Larry Crabb， 这基督教心理辅导很重要的一位神所重用的仆人，人家问他说，基督徒有没有可能得抑郁？他没有先回答这个问题，他说不仅仅觉得基督徒可以得抑郁，他说我觉得许多的基督徒应该得抑郁。因为我们太多的时候，或者我自己太多的时候，我在那里凭着自己的力量过生活，太多的时候我没有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来到这一位慈爱的天父的面前，顺服圣灵在我身上的带领。太多的时候我凭着我自己的力量在这里做决定，太多的时候当我灰心失望的时候，我有一些的办法可以让我自己振作起来。我可以出去旅游，我可以去吃点好的东西，我可以去找一些我的朋友一起来谈谈心散散心。 我不是说这些不好，如果这成为我们里面至终的喜乐和满足，而不是真正的倚靠这一位三而一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和医治的话，我们其实是活在一个不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的里面。这是 Larry 在那里讲，他觉得许多的基督徒应该郁闷，应该里面有感觉。我们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若是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面，若是在我们整个好像侍奉主的道路上，我们遇见一些的瓶颈，我们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持续不断的回到天父的里面。哎，对不起，我怎么把它给摁掉了？还是你们把它摁掉了？好嘞，真的真的，我再说很简单，信仰很简单，就是我们不断的来到这一位天父的面前，圣灵要在我们的里面先把爱来浇灌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可怕的世界，这是天父世界。每一件我们所遭遇的事情，都是这一位慈爱的天父用他心中的纯正、手中的巧妙在这里来牧养带领我们。每一天都有神特别的恩典，每一个的时刻我都可以来到他的面前，经历圣灵在我身上的交通。所以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我们第一件的事情，我们需要看见这一位神，我们所信仰的神是一位三而一爱的神，而救恩是我们被邀请进入到这一个爱的团契的里面。我们不仅仅看见，我们更是要学习在每一个的环境中。真的，当我开始学习这件的事情的时候，我发现我先还没有学习，我先来观察我自己，我就发现我许多的时候，我一天差不多80%-90%的时间，其实我是选择把我自己封闭起来的。我内心里面有许多的挣扎，但是我就凭着那一口气在人的面前，人觉得我好像各方面都很好，但是我自己里面有许多的苦楚，有许多的 bitterness 苦毒，有许多的那一些的愤怒，有许多的羞辱在我们的自己的里面。而当我越来越多的学习，无论我里面是什么样的感觉，天父，我需要你，我爱你，我需要你，求圣灵来更新我，我需要你。天父，我不想做这一件的事情，天父，我很害怕这一件的事情，但是你可以帮助我，你可以帮助我，你可以带领我。在不知不觉中，圣灵要来更新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开始越来越多的知道圣灵在你我身上的带领，我们开始活出一个爱神爱人的生活。巴不得下一次无论是谁，或者是我们自己读到这一个结束的时候，我们真知道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的心何等的谢谢你，若有人爱你是你所知道的。我们为着 Springwell 宣道堂，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求你持续不断地来祝福他们，带领他们。你在我们的心中开始这善功的，你也要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为着过去25年你在我们中间的恩典，我们来感谢你；为着将来我们信托你，也为着每一个的现在，让我们就不断地学习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恩典，我们勇敢地来到你这一位慈爱的天父的面前，来经历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更新，也顺服圣灵在我们身上任何细小的要求。使用我亲爱的弟兄和姐妹，让他们在 Springwell 甚至在整个东南区这一些的地方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想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有机会在这个月的第一个星期跟大家一起来领受圣餐。那我想圣餐之前的时候，也许我们有一段很熟悉的经文，但是早晨我在那里默想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想到圣经里面特别提到说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我不太清楚对于这一些的门徒们想到这一夜的时候，他们的里面是什么样的感觉。每一个的门徒那一天都跑走，每一个的门徒也都背叛了耶稣。若是没有圣餐，也许每一个的门徒想到那一夜，只是想到自己的羞辱，我是一个完全失败的人，没有任何的盼望。但是我们的恩主希望让我们记住，就在这个晚上他为我们设立了圣餐。他说你要来纪念我，纪念我是怎样来爱你。永远不要把眼光定睛在我们的成功或者我们的失败上，那一些都不能够定义我们。定义我们的是耶稣基督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让我们持续不断地持守住我们神儿子神女儿的身份。我们活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如同明光照耀，将生命之道彰显出来，好不好？